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您做嘛来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嘛来》，我是黄月水。哦，这几天有较忝，所以声音呐稍稍，不过稍声不然就是我的特质嘛，无啥物遗憾啦。但今仔日虽然讲哦，身体唔是足用，但是我足怀疑的是，因为今仔日呢，我要来访问到这个嘉宾呢，我想应该很多人也有看到电视，应该也都很喜欢，因为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因为漂亮我少年嘛足水啊，但是当然我是超大啦吼，他也是真正长得美丽，他的高追，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他做的是个服务业，而他呢不但是敬业，而且他很专业，他在专业跟在这个专业跟敬业之下呢，他还拥有一颗非常开朗的心，而且不管是都笑头笑面啊，我常常讲吼，生者无水，但已经有欠点嘛。啊，那个吼，傲头独面吼，都够人玩。所以咱常常我常常讲啊，你咱生者无水无要紧，咱得靠咱的个性好，才会当吸引别人。啊，无我就看到一寡长得生得足水的啊，但是个人我咱要害去，迄就是因为个性差嘛吼。啊，所以伊是一个有专业。啊，而且佫个性好诶，啊，即摆常常伫你若看伫其他的，比如说伫哇哇哇啦，或者是那个振振有词啦，甚至于什么单身行不行，或者其他的一些节目，拢常常看到伊，就是咱台湾即摆足知名的婚礼顾问企划公司的这个主持人呢，林静怡 Vivi 啊，所以 Vivi 你好。
嗨，黄老师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来参加这个黄老师的 podcast，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婚礼大小事，这样。
对了，对了，对了。我刚刚在跟你说，其实台湾的婚礼顾问公司一开始台湾哦结婚的时候呢，以前穿礼服哈、哦、都是自己做的。自己买的勾扎也期待，后来就演变到说，哎，因为为了适应大家，而且大家认为说只穿一天，因为以前呢，你知道那个美国人的婚礼呢，婚纱是自己一定要去定制，定制完留给他的女儿。因为你在当小姐的时候，大家身材都大同小异啦，都不是那么胖，
对，
所以呢，等你穿完以后还可以留给女儿。
嗯，
但是呢，后来就是从日本开始演变到说，哎，不买自，因为日本的礼服跟我们不一样嘛，他们以前比较没有穿这个白色的新娘礼服，都是跟欧美，我们是跟欧美学的。
对，
后来开始呢，就开始变成有出租礼服。后来出租礼服以后呢，就哎出完出租礼服去穿的时候要照相啊，于是呢哎就多了一个照相的工作啊。那照相以后呢，就哎那就干脆整个婚礼就由你们来规划了。所以从礼服公司到婚顾，那你这家婚顾成立多久了？
13年的时间
哦，不容易诶，但维持呢，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我原本其实是在婚姻会馆工作，对，那就是因为生了孩子之后，发现说，诶，在婚姻会馆的工作它比较固定时间，就没有办法。可以休假，对，然后也没办法休假日，那就刚好跟我的妹妹，然后一起成立了婚顾公司。
啊，你们这家婚顾公司叫什么名字？
我们这家公司叫幸福故事馆、哦、婚礼顾问。
幸福故事馆，
对，
大家上去找幸福故事馆就会找到了。
谢谢谢谢。
如果你们要去捧场的话，说我的名字，听说有优待。
对，一定的，一定的。
品质好一点，
没错，
价钱也比较好一点，对、哦。
没错没错。
那这婚顾公司碰到的会比较多的麻烦像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婚顾公司经营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常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说新郎新娘跟长辈之间沟通上的问题、
嗯、
对，因为长辈会有长辈的想法，那现在新人很多都会觉得说其实形式都不重要嘛，
对对对
对嘛，最重要就是两个人开心就好啊，婚礼当天跟朋友啊一起聚聚这样。
那很多人现在主张就登记就好了，不要再办婚礼。
没错，那长辈当然就会觉得说不行啊，有一些传统就是要遵守啊、嗯、然后又觉得说当天其实有很多 多他们自己的好朋友来。其实对长辈来说，觉得这场婚礼不是你们两个人的而已。
对，还有我常常说，恋爱是两个人，结婚就两个家族以上的事情。
对，
那我从小把你养大，那不管说养的怎么样，总算你要结婚了嘛，那总要让我们可以出个面，然后告知我们的亲朋好友，大家来跟他道老恋。
对，
台湾还有一个上古锥的代志，就讲我常常咧顶对人。啥物人？恁金妈啦，恁姨啊啦，恁叔啊啦，恁厝边啦，咱厝边啥物人娶新妇嫁查某囝，好，我拢有照包红包呢。啊，结果到阮囝时，到阮囝要娶时，阮查囝要嫁，啥物恁甲我讲无要办，啊，我唔拢中了。哎呀，还有哎，乡下现在还有人持这个观念呢。
对，会很在乎这个啊。婚顾的服务的话，它有分，就是说你要服务多少的时间，以及说你要服务到什么程度，对，它的收费不一样。
插个播啊，如果最简单的是类似怎么样的内容？
最简单其实单纯就是企划婚礼的活动跟主持而已。就是说你前面可能你找婚纱啊，你跟饭店接洽啊，然后或是找厂商
帮你管。
对，我只管你就是当天活动玩什么，然后顺着你的活动帮你主持完毕这样子。对，这是最简单的服务。
那一般来说，你们这样子当一个就是结婚的企划，大概的时间你们都掌握在多长的时间？
如果说只有单纯活动流程的规划跟主持的话，其实婚礼前三个月就很足够了。对，但是如果
那当天呢？
当天的话，其实以开始就是第一次进场，然后一直到最后送客时间，我们通常都抓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对，超过的话，其实宾客就有点受不了，太长了。
可是像 Gary 结婚那一天，搞到3个半小时。
Gary 的活动非常精彩，对不对？
真的，你在网络有看到了吗？
我有看到，就蛮感动的几个画面这样子。对，那其实以婚礼来讲的话，宾客是可以承受的状态大概是这样，就是2个半小时可能。那因为饭店有时候会有翻场的压力，就是可能午宴接晚宴，
时间到了，
对，他也没有办法让你说你想要玩多久就玩多久。
因为你如果说到2个半，然后宾客在走完，他们也差不多从3点，那他们可能晚场5点就要进场，
没错，
所以他们也只有1个小时，也很赶。
对，所以有些就曾经发生过，就是午宴的客人太晚走，然后晚宴的客人已经到了，在一个饭店里面，
哎呀，
结果那个晚宴的客人因此就客诉，然后就变成这家饭店要赔钱。对，所以就变成是说，有些饭店他对于我们在安排活动时间，他会非常的要求。对，这个不能超过。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办感恩餐会在五星饭店嘛，就像国宾饭店，那他们也是跟我们说，你们的这个就是中午的这个时间，这个募款餐会到几点开始，到几点要结束。后来我就自己，我们结束以后，我们看他们在翻桌，
对，
在清场，然后再铺桌子，然后再摆位置，
对，
真的很辛苦，
没错，
那真的是没有1两个小时内没有办法安置好了。
对，因为他们的餐具啊等等的部分全部都要换新的，包含桌巾一套，因为每一组客人有时候选的颜色不一样，对，那用过全部都要换。
那你们做这个企划的话，你们大概譬如说是我们刚刚说的，就简单的就是那一天去主持，
对，企划活动啊，然后当天帮他主持完毕，
主持啊，中间有活动嘛，哈，就是配合这些活动，你们这样子需要动用多少你们的
人力吗？
对，
其实如果像这最简单的话，其实3个人就可以了。
也要动到3个。
对，就一个主持人，然后我们会通常会带2个助理随行，一个就是随时帮新娘整理她的裙摆啊等等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确认说当天音乐跟影片的播放是不是有问题的。对，这是最经典。
那如果说他们中间想要再穿插魔术表演啊，歌唱表演，这也是在你们的规划里面吗？
没错，
只要他们开出什么要求，
对，
那你们就配合，然后就 charge，
对，
就是算钱那个地方。
我们是帮他找到适合的厂商这样。
所以难怪有人说，哎呀，办一个婚礼有可能就是几万块钱，有可能几百万，
对，
就是因为需求不一样。
对，没错，我看过最奢华的一个婚礼，就是呢，我那个新娘，她通常刚刚就是黄老师有提到，我们现在很多婚纱都租的，对不对？我那新娘她全部都是用买，然后她都有的是到国外去买，然后有的是在台湾的婚纱店，顶级婚纱店一套都20几万，然后她买了5套，因为她订婚加结婚，她都不想要穿人家穿过的啦，对。然后她的婚鞋也是全部都是买新，买3双，然后都是买那种最顶级的婚鞋，1双10几万的婚鞋。那当天她的规模就是，所有送给宾客的礼物全部都是去日本迪士尼， 然后特别飞过去扛回来的，买回来自己去挑，然后买回来，然后当天布置就布置得像迪士尼乐园这样子，然后就很多个摊位，然后宾客可以自己去玩，去玩的宾客都可以得到一个迪士尼的一个小礼物。对，这个是我那时候看过。然后他们进场的时候还跳那个美女与野兽的舞，然后他真的那一套礼服就是超像那个迪士尼里面那个贝尔的那个黄色礼服，这样超美的。
那他讲他父亲是上市公司还是黑道？
也没有。
现在能够办这个婚礼大概只有两种，一个是上市公司，一个就黑道。
对，就是听说那一场婚礼大概花了至少300万呢、啊，就出估这样子。
300万还好啦。
对对，
出估。我记得我参加一个朋友，他那个新娘礼服就600万。
哇，那这个真的是才是真的超级高贵的。
对对对，
超厉害。
他在意大利定制的，600万穿那个礼服。
对。
然后出来的时候，哦，因为600万，所以我是觉得不错啦。
嗯。
他、啊、可是过去把他看一下，也不过如此而已，真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参加那次宴会，我觉得新娘哦，
嗯，
也太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以我个人来看呢、啊，
对，
600万穿在她身上真的是浪费
啊！
我只能这样子讲，
真的。
人家说人要衣装嘛，哈，
对。
可是我是觉得，真的，你气质不够哈、哦。
撑
很多东西撑不起来的时候，你是把那个物件给贬值了。
嗯，
啊，我自己当然撑得起来。我跟你讲，我网络买的300块钱的衣服，大家都猜我是3000。
对，
我结婚没有，我结婚很简单。嗯、我结婚的时候婚纱我是选、嗯，因为是租的嘛，
嗯，
所以我就选一件适合我的婚纱、嗯。而且我不是像 Gary， 我第一个跟他讲说你要怎么玩都没有关系，最好是花在蜜月身上。
哦，
啊、那个就玩嘛。
对，
享受嘛，永远的回忆。我说花最少的钱在照相，
嗯、
因为我做諮商辅导，我每次他们要离婚的时候，我到我去看到他们家床头的那张最大的超大号的那个结婚照，都不知道说要切一半还是撕掉还是干什么。
对，
所以我每次都劝他们说，框框啊、
嗯，
就送给那个照相馆那个那个什么人家在装镜框的公司、
嗯、
反正他们愿意再重喷上油漆也许可以用，至于你们照片就是用那个碎纸机碎掉了、就是、真的是啊，你有没有碰到哎、欸嗯，这个我说的这是结婚以后碰到的事情。
对对，
那你们在当婚顾就是结婚以前刚在做企划的时候会碰到哪些你觉得比较好笑或者比较奇怪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过程当中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哦，我们会处理很多新郎新娘跟爸爸妈妈之间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像我们有一次就是在讨论那个流程的时候，那因为那一天的贵宾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做控制那个致辞的时间这个问题，然后就跟双方的爸爸妈妈讲好说，我们当天一个人哦只有2分钟讲话、
嗯、
然后双方爸爸就哦有点哀怨，但是勉强接受了，就想说啊，因为真的太多人要讲话，就是好2分钟。结果我们这个事先都已经沟通好，但是在婚礼当天的时候
控制不住
了。那个我觉得新娘的爸爸非常厉害，因为新郎的爸爸先讲嘛，男方先讲、嗯、爸爸这真的哦规定，他规定在2分钟内，
他就客气，
对，他就讲完。结果呢，新娘爸爸一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就说，我刚刚在红毯上面流了不止1公升的眼泪，所以我有资格讲久一点吧。然后他就讲了10分钟、
啊、
然后那个爸爸超好笑，新郎爸爸在台上就跟我说，就是一直用眼神示意我说，不是只有2分钟，然后就一直叫我咔他，不准让亲家再讲下去这样子。我就说这个真的很难，你在现场很难去打断人家，而且他前面都有前提了、嗯、他嫁女儿这么舍不得的心情。
对啦对啦，可是就是即使不耐烦的话，亲家也不能叫你们婚顾去咔掉，
很难。我们很难去做，
你们不可以做这种事情。
对对，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去得罪他。但是爸爸下来的时候就有点哀怨，他就一直跟我说 Vivi 不是说只好已经说了2分钟吗？亲家怎么这样？他就很哀怨，然后就跟爸爸说，还是我另外找一个时间让你再上去再补讲，你就可以好尽情的讲、
嗯、
你想要讲什么这样子。然后爸爸后来想一想觉得说
算了，
对，有点拍死，他觉得又上去第二次讲很像自己话很多一样。
对啊对啊，算了其实也无所谓。其实我跟你讲，是当事人呢，这些爸爸妈妈比较介意啦。
嗯，
其实那两个结婚呢只想赶快啊去敬酒，跟他那些朋友显示，然后就完了就结束了。
对 对
因为这些影片会再重看的、
嗯、
那时候我就跟 Gary 说，你千万啊要结婚，
对，
照片花在照片的钱不要花那么多。
嗯，
因为以前啊我们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婚纱公司会鼓吹你，就是你多、哦、多拍照，
多挑这样，
多挑照片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那我都没有，我都觉得说啊，以我的经验是，结婚以后那一本相簿，不管是多小还是多大，
嗯、
很少人再去翻超过三次，就是他们从结婚到他们死，
嗯、
再去。翻那个结婚照不会超过三次。
真的，黄老师，你知道那一天我们家在整理东西，然后老公就突然叫我说：“老婆，老婆。”很惊慌，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老婆，我总算找到了我们的婚纱相本，你要不要来看一看？”
你看，好不容易
对，然后我就很冷漠说：“那个我已经不想看了，你赶快把它收起来。”
对呀、啊，你看，
然后老公就觉得很，就觉得哎，怎么只有他自己一头热这样子？
如果要是我会去看一下，因为当年到底不一样啊、哦。不过总而言之，我是觉得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些。
对，
但是当下。这个我还是尊重新人，
没错，
因为对他来说他年轻嘛，
嗯、
年轻就是需要浪漫嘛，
嗯、
再来就是夸张嘛，对生命跟未来幸福充满了夸张的希望，
对，
所以他们要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什么，
对对、
啊，
没错。
但是因为很多人都是啊不听老人言呐、啊，后来吃亏在眼前，像我们也很多你们婚故会碰到说。还没有结婚就开始吵起来了吧？
对，其实最容易吵起来，真的很容易是在聘礼的上面、
哦，
因为聘金上面很多时候就是女方这边会觉得说，我聘金就是看男方的诚意啊，
嗯，
对，但男方又会觉得说，如果你开得太高，怎么感觉上好像是在嫁女儿？那又加上如果又有南北方，就是南方跟北方其实习俗不太一样，北部的习俗跟
南部赶快，
对对，其实就会变成是说双方很容易会有误会、
嗯。
那像我们中间，我们就要很容易要做一个就是他们的润滑剂、
嗯。
对，我们就因为我很多新人会说，为什么他想找婚顾，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讲的话，爸妈更不会听。
嗯，
对，然后爸妈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难道你要嫁出去了，现在就只听老公的吗？对对对、
哎，
所以他们找我们就是说，哎，用我们专业比较多丰富的经验去告诉他们说
意见，
对可以怎么做，然后可以怎么样做到双方都满意。然后
你看现在中国那个因为一胎化，所以现在中国大概有1000多万的男人，不然1300、1600的1000多万的男人娶不到老婆嘛。那在大都会呢，是也差不多有将近1000万的这个女性嫁不出去
啊，
找不到对象啊，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彩礼啊，就是咱讲聘金嘛，
对对，
咱讲聘金，因中国讲彩礼，
对，
彩礼就是说这个男方要给女方的这笔钱，
嗯，
等于说是表示诚意，也是对了女方的一种保障，
对，
就是哎，你女儿值这些，这个我们娶你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们愿意包个大红包给你，
对，
可是都是上10万以上。
嗯
欸、你要十万块，你们别人家都四五十万了嘛，所以他们很难呐、啊。那但是呢，女孩子家长，尤其是农村，你没有彩礼，我们就不嫁你，就觉得没车、没房、没彩礼都不嫁。但是现在台湾的情形是越来越改变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聘金已经都开始变成以前就是聘金给了就不拿回来，
对对对，
到我这个年代的时候已经开始说聘金是给对方面子，
对，
但不收，
对，没错，
好、啊、都不收啊。到现在呢，应该就是连这些都不需要了吧？
对对，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女方，假设我听到很多妈妈他们就是女方爸妈的状况，就是就算她收了小聘。他会讲很明哦，这笔钱是给我女儿的，
嗯、
我会汇到他的账户去、
嗯。
对，所以我们女方这边原则上是不收的、
嗯。
对，那男方其实听起来也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就会说，就算给你多一点，其实也没关系，那就是你们之后的类似两个人的一个结婚基金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嗯。
对，那像我之前有一对新人，我觉得他们就是为了婚礼。我觉得蛮不值得，就因为我这新郎他觉得他自己本身条件不好、
嗯、
然后他就想要用一个豪华的婚礼然后让女方看得起他、
嗯、
所以他就当天女方不管出什么样的条件他都接受，比方说聘金要多少钱，礼车一定要6辆、
啊、
对，然后当天而且他们当天还要看时辰是从桃园迎娶到台北，然后女方就很坚持说不能去住饭店，也不能延迟那个时辰，一定要照那个时辰，所以男方你知道他迎娶他的时候是抱着那一种开路肩被开罚单的心情也要把他迎娶回去这样子、
哦、
我想说
哦
有必要这么夸张，他们就说没办法，因为女方很要求这些，好，那男方基本上呢他都答应了这些事情，等到嫁过去之后我这新娘才跟我分享说，其实男方这些婚礼上所有的排场都是他拿房子去二贷贷款出来的钱、
哎、
所以变成他们结婚之后两个人是要一起负债，对，一起负债、
嗯、
那新娘听到就很生气，就觉得说那早知道你这些东西都只是为了做这排场，我嫁给你就要负债，我何必要嫁你， 他就有一种觉得自己被骗婚的感觉这样子。从这个例子里面就会想说，有需要为了婚礼然后把彼此之间搞成这样子，就是两边的关系变这样。
他们还是结婚的啦，
他们还是结婚。
可是你有没有碰到那个在跟他做企划还没有企划成就就分手了？
哦，这个也有。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就遇到过，有一个妈妈，新郎的妈妈是比较强势的，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你嫁给我，你嫁进来我们家，就是有点类似想要给他下马威的感觉这样子，而什么都要听我的。
对，
所以就告诉他说，哦，你那个礼服啊，当天一定只能穿什么什么颜色，就特定的颜色。那新娘在选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哀怨，就说啊，为什么我不能选自己喜欢的？但是妈妈就很强硬，他觉得好吧，那就算了。然后他就说，好，你当天选的餐厅，他说我都看好，因为女生有些都会想要去那种比较浪漫的地方，可能像户外婚礼的那一种场地啊，或者是说比较高级五星饭店。那妈妈就说，没有，我都看好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海鲜餐厅，那个中婆菜跟我非常好，当地的菜一定会很好吃这样子啊，宾客就是来吃饭，就规定说他一定要在他们那边办婚宴。然后那新郎就夹心饼干，就沟通好，他也妥协了，就压垮他最后一根稻草的就是他当天要做的布置。因为他想说，好，那你场地选了一个我不喜欢场地，我布置做我漂亮一点，我拍照我总开心。结果妈妈就讲哦，她说布置只能做中式的布置，就是你不能什么走那一种西式白色的那一种，一定整个就是要那一种红色啊，她觉得红色比较就是有婚礼的
怂够烂，
对，婚礼的样子这样子。然后新娘当天就不想理他嘛，他就是觉得说，不行，我还是想要跟设计师沟通这个，就是一定要做白，然后可以有一些红这样点缀，他觉得这是他最后的让步。然后妈妈就直接跟他讲说，如果你布置要做白色的，搞得像办丧事这样子，那我们当天就不要办了。他觉得说这样讲他会让，就新娘真的可能真的就是忍无可忍，他就整个就直接说，好，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不结了。对，所以这个婚礼就这样子就没了。对，因为他觉得说妈妈真的是太烦人了，就什么都要管，然后什么都要干涉。
所以是这个是新郎不要了，
新娘自己，他觉得他、
啊、新娘自己不要
了，对，他受不了，他觉得说为什么我什么都要听，我前面婚纱已经妥协，你选的餐厅已经妥协，布置这么小的范围，为什么我连这个都布置？
可是他爱的是新郎啊。
可是因为他觉得过程中，他觉得新郎他没有办法去做那个他们中间沟通的桥梁、哦，因为新郎都只会回来劝他说啊，我妈就年纪大了啊，就是
未来的婆婆了。
对对对、
哦，我以为说是女方的妈妈，
没有没有，是未来的婆婆，就新郎的妈妈。
啊，这个不嫁也是对的啦。
对，因为他觉得
将来日子也难过，
他觉得太受不 了。
对对
对,
对，其实哦，应该台湾人的观念应该要改变啦、我觉得很多亚洲人应该要改变，就是说这个结婚是他们这一对新人的事情嘛，我们都是配角，主角是他们，我们是配角。你像在外国的婚礼哦，
对，
他们是以新娘不是都有伴娘吗？然后都有双方的这个爸爸跟妈妈嘛。
对，
那男生是好讲，就是一个西装，那 tuxedo 这样子就很正式的，
没错。
可是妈妈的话，通常都会问新娘，你穿的那天是什么系列的？
对，
你是粉系列、橘系列、蓝系列、白系列。我们的衣服就配合他
啊、哦，好棒哦！
对，是这样子。那像我是因为我是三个小孩结婚了、哦，我都很早就讲清楚了。如果是儿子娶媳妇，全部遵照女方媳妇那边，他们要怎样以他们为主。
对，
那么女儿结婚的话呢，就以男方为主。所以呢，当然这样子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吵架的事情嘛。
对对对，
那我都是当客人呐、就是告诉我那天应该穿你们喜欢我用什么姿态出现。
对，
那当然我的儿女都说妈妈你什么姿态我们就出现。我说哦，那天我可能就裸体哦，干什么就这样。他说那个是跟警察有关，跟我们也无关，所以妈妈你愿意我们不反对。总而言之，我是觉得说，像刚刚那个婆婆，那么强势，
对，
然后呢？明明是一个可以让这一对新人开开心心走入礼堂，那结果你知道吗？如果有一天人家来问他儿子说你为什么结婚不成，如果人家知道说是因为婆婆餐厅的布置要照他的意思，我跟你讲，他儿子这一辈子恐怕要娶媳妇太难了，真的是。
啊，真的，
干嘛戏？
对啊，对啊，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好恐怖哦。对，
那有没有在这个婚顾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碰到，譬如说是，因为台湾跟中国的结婚呐、或者异国的婚姻呐、产生一些问题的，有没有？
异国婚姻的话，其实倒没有，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爸爸妈妈其实算是很贴心，因为其实像国外的习俗跟台湾习俗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之前就遇过一个，就是说新郎其实他是大陆人，那大陆他们那边习俗本来就跟我们都不一样，然后他其实是家境比较贫寒，那他娶新娘原则上他会按照我们台湾一定要收聘礼嘛，然后六礼啊等等部分，可是其实他都不懂，然后因为他家境也比较贫寒一些，
女方替他处理了。
对，所以我们当天的时候真的连聘金哦，我本来是要去问新郎说，哎，那个大聘，因为我看他们，我们之前讨论有个大聘，我本来去找他说你的大聘准备在哪里，不是有说有两张支票要放上来吗？结果我要去找他的时候，妈妈就突然拉住我，然后就跟我说，那个聘礼上面还少了那个大聘，对不对？我说对对对，我要去问一下新郎，
就是等于是未来的丈母娘，
对，
女方的妈妈，
对，新娘妈妈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从我这边出，然后他就从他的皮包拿两张支票，
都帮他安顿好了。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就是他真的新郎很有福气，对，娶到一个这么好，然后这么贴心，不止新娘贴心，连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这么贴心，有考虑到他的状况。
那结婚后到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
结婚后其实他们是一起到大陆去的。
哦，
对
哦
对，然后其实女方的爸爸妈妈也是很支持啦，就是觉得说他们两个其实自己开心就好，这样子。对，这个是我觉得看到蛮让我感动的。对，
那你当婚顾这么久，也看过1300对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喜宴哈，主持过，你会觉得给新人在新郎方面，你愿意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新郎这边，你知道黄老师，我觉得我们台湾教育非常成功哎、
啊，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1300多对新人里面哦，我基本上遇到的90%甚至以上的新郎，其实都是蛮听尊重新娘的话，听新娘的话。
那是妈宝养出来的孩子。
妈宝会吗？
他现在是办移交。
办移交
的。他现在是移交。所以你碰到的男生是在办移交的。
可是我。
哎、对，从妈妈移交给妻子。
移
交所以都很乖。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都很尊重女方想要的婚礼的一个呈现啊。比较不会说，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双方都有各自不一样的期待。其实就很容易会有一些口角，可是你可以看出来大部分新郎都是属于蛮礼让的、
啊、
然后蛮替他，就是有点算是帮老婆圆梦的概念这样子、
啊、那很好。像我们那天 Gary 结婚的时候，我去敬酒，我就跟他讲说，哎呀，大家说啊，黄老师恭喜哦恭喜哦，我说对啊，我今天嫁儿子、我现在把儿子嫁出去了、从此不关我的事情、
对， Gary 刚刚有跟我分享说他的婚礼就是很让人感动、然后这边我也蛮想要分享一个，就是也是一样是同婚婚姻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对，然后我刚好我这对新人他们是两个女生，那时候来找我谈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女生就是一个是比较看起来就是比较中性的打扮，一个就是很女生的打扮，然后那个比较中性的打扮的那个女生就跟我讲说，哦，她当天其实她的爸爸一直很不能接受他是跟同性，
他是 lesbian，
对对，他是跟同性结婚的状态这样子，但是他们就是过程中当然就是有妥协，就祝福他们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了那个女生说，那你上次跟你爸爸拥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她想了很久，她说啊、拥抱，我很像上次拥抱他是因为我车祸的时候住院，然后脚不能动，所以他搀扶着我才抱了他一下这样。然后我说好，那你上次穿裙子是什么时候？他说哦，我上次穿裙子是国中的时候，为了制服不得不穿这样子。然后那个女生就是他的另一半伴侣就跟我说，我们当天其实很想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想要两个人都穿白纱进场，因为我觉得我的公公也会很希望看到的是他嫁女儿的心情，而不是很像是娶一个老婆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哎，这女生很贴心，所以我们就一起说服了这个比较中性的这个女生，然后当天一起穿白纱。那我们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其实都是穿彩排的时候，他就故意穿西装彩排。他爸爸看到的时候就也习以为常，想说，因为他都平常都是男生的装扮这样。然后等到要进场前，我就跟爸爸说，爸爸，我们差不多进场了。然后那爸爸其实他是一个农村的爸爸，很淳朴，很淳朴。
对啦，真卡郎。
对，
不能接受这个啦。
对，然后他就很淳朴，他就走到门口的时候，真的是倒退两步，然后他就看着他女儿穿着白纱样子，然后就突然，因为你知道，其实乡下人都是比较情感会比较不会那么善于表达，对。他就真的立刻泪崩，然后就说，我从来不知道我女儿这么漂亮，然后就冲过去抱着，紧紧的抱着她、
哦、不错不错不错，
对，然后我们在那一刻就全部的人都哭惨了、就觉得说， 天哪，这一刻真的是一个，就是帮彼此圆梦，然后也帮他们都做得很圆满这样子。对，
我1996年就参加台湾第一个，哇 ，Gary 听了已经流眼泪了。Gary 已经流眼泪，这是他们这同志特别敏感，尤其对于他们这样子争取了这么久，
对
啊，都真的是活在阴影下嘛。
嗯，
我是1996年就参加这个徐佑生台湾第一个，那个同性恋他在台湾举办婚礼，他跟他的男朋友 Gary 是外国人，也叫 Gary 是外国人。那时候是不同意的，因为到1996年嘛，就差不多30多年前，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参加的人也都被骂。可是我就一直认为说，尤其是很多宗教团体反对嘛，
对，
所以很多宗教团体看到我都会跟说，黄老师我对你好失望，我说我对你们才失望，我说呢，上帝没有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能够承认他们存在的价值嘛，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子，
对，
那你神爱世人，他们就世人之一嘛，所以教会也好，庙宇也好，都是人为的嘛，
没错，
所以我只跟上帝对口，我只跟这个耶稣马祖跟齐公牙对靠，我懒得找你们这些庙公啊，或者这些教会的这个主持。
对，
那当然我这种态度也是有些人不开心呐、啊。但对我来说，我一路走来很开心，因为至少 Gary 结婚那天，他们那些同志的或者 Lesbian 就是都是女女男男的，他们看到我都很开心，都会说黄老师，谢谢你为我们过去争取这些福利。那你在为他们争取的时候，你也不用什么多夸张嘛，我都私下的啊，去找立法院呐、然后立法委员呐、打电话去给民进党立法员、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叫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让这个同婚法案过去，不然的话我要怎样怎样。因为平时累积了一些淫威，大家也都怕，都说哈哈哈哈。那我还自己到了那个去找行政院长苏贞昌，就是告诉他法一过的话，我们这边就要赶快就宣布要执行，争取台湾第一名、亚洲第一名，这不是世界第一名，至少是亚洲第一名嘛。
对，
那你台湾的文明度，我们的文明化的进步就在于我们敢突破一些传统刻板不公平的事情，
没错，
不然你怎么叫进步？
对
呀、
对，
所以不，我觉得 Vivi 你做这个婚顾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对对，没错，
帮助很多人
的。对，我每一场婚礼的结束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点点舍不得，就会想说啊，你这样帮新人。就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看到他们都很开心，就会觉得说，而且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有意义。那我都很常说，如果你想要成为有钱人，你千万不要来做婚顾，因为婚顾没有办法当有钱人，可是婚顾其实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尽你最大的诚意跟你的专业去帮他们从中协调，
对，
然后当他们完成。你知道当事人那一天其实也是混乱的，整个头脑也是很乱，因为紧张嘛，也是很乱的。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来宾，也不知所措，因为都不知道位置要坐哪里。那些双方的家长又是亲家，既亲密又大部分是陌生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你们来张罗，让大家就就绪就位，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工作，你知道吗？所以而且把人际关系都拉近了，尤其你办得好的时候，双方内心世界对你都是有感激的，所以我觉得很值得骄傲，很值得鼓励的。
谢谢黄老师。
那听众听到现在大概要问说，那一个婚礼顾问的费用大概是差不多 range 有多大，那差不多基本的是多少？
了解，婚礼顾问的一个价钱，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他的服务的时间跟广度不一样，或他的费用不一样。那我们最便宜的一个就是专案的话，可能
以台北市了，因为你们大部分在台北嘛。
其实我们新竹以北都是蛮多客户这样子，对，然后啊，可能他的最基本的一个包套的内容大概是20000出头，对。那你如果说你可能一年前就已经要陪着你，比方找饭店、找婚纱，从头跟到尾这样子的话，服务时间拉到一年这么长的话，大概会都落到8-9万以上这样子，对，
这样也合理啊，因为几乎在一年的时间，一个月播才10000块钱嘛，因为你需要的时候随时都要奉陪。
没错，没错，对对对。
好，那总而言之也问出价钱呢、也听出了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对Vivi 的访问大概就要做一个结语，但是最重要是要告诉你们说，Vivi 你要不要这边报一下电话，让大家如果有什么要问你们， 啊，上网就应该找得到，不用电话了，就上网就好，不然万一现在诈骗集团一大堆。那总而言之，记得说是我介绍的，好不好？
没错，没错，黄老师介绍一定会有特别的优惠的。
哇，太好了！
没错、
哎，我下一次如果再结婚的话，也请你当顾问。
好，谢谢黄老师，
拜拜。
好，谢谢，拜拜。